阿富汗局势和台湾有关吗？最近阿富汗局势的崩溃引起很多有关台湾的议论，特别是中共的媒体趁机炒作，说美国不可靠，台湾还是早点投降吧。有句老话说，听拉了鼓叫还不种田了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仔细分析发现，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。阿富汗政府在美国的全方位支持下，放弃了一个正常的政府应该对自己负起的责任。贪污腐败登峰造极，受到人民的唾弃，这样的政府在中国古代也是这个结果。遇到任何敌人都会摧枯拉朽一样崩溃，例如明朝末年一样。美国为了这样一个政权牺牲了大量的金钱和生命，确实不值得。美国人民也早就不耐烦了，所以川普和拜登两届政府都下决心要结束这件得不偿失的荒唐事儿。从阿富汗人的角度来看，确实就像是被美国抛弃了，特别是阿富汗的城市中产阶级，要他们在美国保护下的现代生活突然回到伊斯兰主义的黑暗统治下，确实非常不情愿。如果让他们选择，当然要选择自由法治的现代生活，即使信仰伊斯兰教，也不愿回到早就体验过的极端主义黑暗统治下。问题是，一国人民把自己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肩膀上，别人愿不愿意为你的不负责任担责任呢？这就和台湾有关了。记得我从20年前就批评台湾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绥靖主义心态，大家都在说不要得罪共产党，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了，和南宋小朝廷一样，暖风吹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做汴州。如果不培养坚决抵抗侵略的风气，如果把讨好敌人作为自保的策略，结局也就和南宋一样，只不过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而已。面对强大敌人自保的策略，应该一方面不要去刺激那个老虎，尽量让他多睡一会儿，一面积极备战，加强自我防卫能力，特别是要保持高度警惕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老虎不吃人上面。以色列在这方面做得很好。全民皆兵，高度警惕，时刻保持战斗力，以便应对不可预测的敌人和突发事件。所以，他能够多次战胜强大的敌人，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生存权。那宋朝就真的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了吗？好像不是戏文中说的那样，他的武装力量不亚于他的敌人辽朝和西夏，而且还有许多像岳飞这样优秀的将领。但是他的社会舆论就是暖风吹得游人醉，支持秦桧和范仲淹的金钱换安全的理论，不支持抵抗派，结果就是一步步的走向灭亡。直到灭亡，他也没有在经济上衰败，仍然保有庞大而且先进的军事力量。绥靖主义的舆论和国家意志是亡国的根本原因。自从两届民进党政府以来，台湾大大的纠正了这种足以亡国的舆论环境，特别是习近平在香港的胡作非为，惊醒了绝大部分台湾人民，抵抗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渗透和霸凌，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，绥靖主义已经很少市场，形不成舆论了，这是台湾足以自保的前提。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说了句实话。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，路见不平两肋插刀是优秀的品质，但因小失大，忘记自己主要的敌人就是愚蠢了。把力量集中在主要敌人共产党上面，是最近两届政府的正确选择。没有了共产党，那些小玩闹就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所以我希望华人社会不要被共产党的幸灾乐祸迷了眼，要支持川普和拜登的正确选择，集中力量对付中共这个邪恶政权。